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本书的出版产生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凡的读者群。事实上，直到今天，虽然《哈利波特》《星球大战》和《指环王》吸引了大批的粉丝，但也无法与这本书所引起的关注相比。亚历克斯·哈利是小说《根》的作者，这部小说拍成电视剧后打破了收视记录，吸引了1亿3000万观众。哈利粗略地讲述了他的家族史，他以七代人之前的昆塔金特的故事来开头，那时候是1767年，昆塔金特在冈比亚被绑架，然后作为奴隶被运到马里兰州出售。这部小说就讲述了昆塔及其后代的故事。哈利为此做了一些研究，他去了昆塔金特成长的村庄朱弗雷，听一位部落历史学家讲述了昆塔在家乡被抓和绑架的故事。哈利还查看了利格尼尔勋爵号的记录，就是这艘船把他的祖先带到了美国。哈利说，一生中最让他激动的时刻是1967年9月29日，当时他站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土地上，他的祖先在200年前来到了这里。小说跟后来以37种不同的语言出版发行。哈利在1997年获得了普利策奖，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小说根的历史真实性。哈利还被指控剽窃了另一位作者的作品，后来不得不在庭外和解。我想说的不是哈利所记录的到底是真的、原创的还是抄袭来的，我想说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此的反应。当哈利的书以系列迷你剧的形式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超过60%的美国人都收看了。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呢？首先，小说根强调了非洲裔的美国人有很长的历史，而且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这段历史都消失了。但是这个系列剧的流行显然跨越了种族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它表达了人类内心渴望与过去相连结。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这个人与他过去的连结给了我们所有人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难道不是吗？我们追根溯源，归根结底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基督徒作家史普罗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最初的生命是从一堆烂泥中开始的，我们只是从慢慢长大的细菌进化而来的，那我们是黑细菌还是白细菌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自由的细菌还是被奴役的细菌又怎么样呢？谁在乎呢？我们可以歌颂人的尊严，但除非这种尊严根植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否则我们所有关于人权和尊严的歌曲 都是在黑暗中吹口哨。如果你所拥有的只是现在而没有历史，那你就没有尊严，只有虚无。难怪无论种族、民族或者是信仰是什么，人类在五大洲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换句话说，我真的重要吗？因此，在我上周的研究中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家谱研究的数量直线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我发现在涉及家谱资源的网站上，平均每个网站每天都有超过1000次的点击量，也就意味着所有家谱资源的网站平均每分钟都有大约1300次的访问量。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追寻自己的根，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努力发现自己到底是谁，他们将来可能会去哪里。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在家谱研究中找到了那个最终的根。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名字，他是建立整个人类家谱的第一个祖先，他就是亚当。我们的价值植根于历史，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当这种家谱的资源被丢弃以后，我们不仅搞不清楚我们的过去，我们对未来也会困惑不已。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困惑。我最近读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歌手玛丽·查平·卡彭特的采访记录。卡彭特推出了一首热门歌曲《中央车站》。他在采访中说，他的灵感来自911事件中双子塔倒塌时在场的一名钢铁工人。之后他在世贸中心遗址工作了几天。这位钢铁工人说，每次换班结束时，他都觉得有必要去火车站，这样受害者的灵魂就可以跟着他。卡彭特说，他觉得自己只是去中央车站，站在站台上，想让那些想回家的人能搭上火车回家。这就是他的灵感，非常可悲，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的过去与上帝的启示无关，那么不仅我们的过去毫无意义，而且我们的未来也会同样毫无意义。我们只是漂浮的灵魂，希望能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降落。上帝已经对我们说话了，事实上他是在跟我们的祖先之一约伯说了话。约伯那时候正在思考他生命的价值，神把约伯的根告诉了他。事实上，神带着约伯进行了一次口头旅行，给他讲述了宇宙的起源、地球和生命的起源。我们的历史根植于上帝之手，我们的未来也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从约伯记第38章开始，神对约伯说话了，他不断地向约伯显明他对约伯所生活的世界的完全掌控。神问了约伯一个又一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让约伯知道神在掌管着整个宇宙。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38章。约伯记第38章，神在第18节问约伯，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神是在问约伯，你知道地球有多大吗？约伯当然不知道，但我们现在知道，地球的陆地面积大约有1.5亿平方公里，水域面积大约是5.1亿平方公里， 赤道周长大约有4万公里。这些信息现在很多小学生都知道了，是个基本常识。神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问题约伯无法回答，而我们可以回答其中的一些。神的意思是要让约伯明白，他不但不明白神一切的创造，也不能控制他所知道的事，甚至不能控制天气。下面就谈这个问题了。有人能控制雨吗？来，让他现在就下雨。没有人能做到。我们北卡罗来纳州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干旱，随着水位的下降，人们的焦虑程度也在增加。有谁能控制霜冻的时间？有谁能让圣诞夜下一场大雪，然后确保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之前都融化掉？唯一能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天气的人是主耶稣。马太福音第14章说他曾经走在水面上，他让彼得也这样做，但彼得只走了一两步就吓坏了。然后主耶稣对那狂风说，住了吧，结果不但波浪止住了，狂风也立刻平息了。马可福音4章39节。在约伯记第38章的其余章节中，神不仅将揭示他在起初的各种创造，而且还将揭示他对天气状况的控制。神将带着约伯来一次口头旅行，考察一下十几个与天气有关的事情。神在约伯记第38章19到20节先谈到了光明与黑暗。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有位作家写道，也许在所有的物理学中，没有什么比光更迷人或更神秘的了。光是地球上唯一最重要的能量和热量来源，没有光，地球上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实际上，我们所依赖的地球上所有的能量传递机制，最终都来自于光。如果地球长时间处于完全的黑暗中，那么风循环、水循环和海浪都将停止，地球会很快变冷，所有的生命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难怪神在创造的时候首先造了光。创世纪1章3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的记载告诉我们，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些光源直到第4天才被创造出来。因此，神最早在创世纪1章3节所创造的这种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是上帝指定的某个地方发出的光，也许是他自己荣耀的显现。神的荣耀常常被描述为纯粹的光，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神可以命令让光出现。事实上，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天堂里不需要太阳来照耀发光。启示录21章23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约伯啊，你知道光照在哪里，黑暗躲在哪里吗？顺便说一下，我们对光的了解和利用越多，就会为我们打开越多的令人惊奇的大门。光使我们能用微波炉加热一杯咖啡，使我们能收听无线广播，也会让我们在海滩上被紫外线灼伤。我们可以通过 X 光来检查，当然也会被机场 X 光的安检 耽误了行程。我们都见过工作人员沿着道路铺设光纤线路，光纤材料可以以光速精确地沿着微小的光脉冲移动，这些脉冲基本上是快速的开关信号，传输从数字化电话呼叫到视频图像的各种信息。由于光的神奇属性，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可能。你的眼镜可以精确地改变光的方向，因此你可以更好地看清图像。这个神奇的叫做光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神在以赛亚书45:7说，是我造的，我造光又造暗。神在约伯记38:24问了约伯一个他根本搞不明白的问题，光亮从何路分开？我们现在知道，不同颜色的光只是光谱中不同波长的光。1665年，科学家牛顿发现棱镜并不是在给光线着色，而是把光线按照不同的波长给分开了。当光通过棱镜时，光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不同的色波以不同的速度从棱镜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不同颜色的光。在诗篇74:16，大卫说，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他在诗篇65:8说，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我们通常认为这是诗歌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日出日落是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它们肯定不是音乐。根据科学的发现，神有没有可能通过大卫启示了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呢？也就是光实际上是在歌唱呢？因为如果光、热和声音都是波和粒子的振动，那么颜色的存在本身就可能具有我们尚未听到的那种音乐的和谐。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并能听到光的交响乐，难道不令人兴奋吗？神说，约伯，你根本不明白我所创造的光明与黑暗。其实我们也不明白。接下来神在第38章继续谈到了水的问题，在不同天气下的不同存在形式。请大家来看第22-23。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这里神可能是在指出埃及记9:18-35的那场灾难。当时他降下冰雹，毁坏了埃及全地。也许是指约书亚记10:11，神向入侵的军队降下冰雹来保护他的百姓。或许这是指末后大灾难期间的最后审判，正如约翰在启示录16:21所描述的那样，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1他连德，1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雪和冰雹的仓库都出于神的手。水的创造是神伟大的创造之一，没有水我们就无法生存，事实上我们将不复存在。人体被称为水机器，主要靠水和矿物质运转。请注意，在过去的10年里，医学已经开始更多的关注我们身体的愈合能力和对水的依赖。人体70%以上的成分是水，我们的血液80%是水， 我们大脑中水的含量超过 75%。 我们身体里每个细胞的功能都是由大脑通过神经系统发送的电信号控制的。事实上，我们的神经是由微小的水路构成的复杂系统，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岳伯，你有没有想过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形态呢？那么雪呢？当寒冷的温度把它的分子变成可爱的晶体和各种各样的形式，你想过吗？为什么雪花有如此复杂美丽的图案？为什么那么对称？为什么每片雪花都长得不一样？为什么？岳伯在25章28节说，神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但约伯所说的这句话，他自己又能明白多少呢？今天我们把整个水科学称为水文学，也就是研究水的特性和行为的科学。我们现在知道，为了维持地球上的生命，全世界的空气和水的重量必须保持一种平衡。事实上，如果空气或水的重量失去了现有的平衡，生命就无法生存。地球是为生命特别设计的。顺便说一下，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空气和风是有重量的。约伯写的这些话，在过了将近4000年后才得以证实。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空气及其重量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空气动力学，成为航空航天发展的基础。神在38章28节问约伯，鱼有腹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我们往回看两节，请看26和27节。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约伯，你能解释一下雨是怎么来的吗？约伯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在上一周才得知，让我感到相当惊讶。我们知道水是由太阳能转化为水蒸气的，由于水蒸气比空气轻，它就会上升，然后在尘埃颗粒和盐粒周围呢凝结。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水滴结合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大的水滴，最终它们的重量会大于空气，使得它们以雨、冰雹或者是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们来看看神在约伯记38章37节对约伯说的这句话，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也就是说，我知道空气的重量，用我的智慧来使它得以保持平衡。我们接着来看第37和38节，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神像约伯所讲述的事实，我们要很多世纪之后才能发现。然而，在雨中有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多的奥秘。有一位科学家说，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小液滴和其他液滴结合在一起，变得足够大呢？有些云会落下来成为雨，而有些云只是变黑变重，但不会落下来。约伯记给了我们答案，只有认识神的人才会认同。约伯记28章26节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也就是说，是神让它成为雨落下来的。 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神在若干世纪之前就对约伯说：“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是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神对约伯说：“约伯，从水蒸气到闪电，我用了各种事物产生雨水，这一切你都明白吗？”信息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约伯记三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的：“你曾到过造雪的地方，见过储存冰雹的地窖吗？见过储存冰雹和雪的军火库，就是我为灾难和战争时刻准备的武器。你能知道闪电从哪里发出，风从哪里吹起吗？你以为谁能为倾盆大雨雕刻峡谷，为雷雨制定航线？是谁把水带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带到无人问津的沙漠，把没用的荒地浇灌得满是野花和绿草？你认为谁是雨露之父、冰霜之母？你从来就没想过这些天气的奇妙，对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从约伯记第三十八章开始，神对约伯说话了。他不断地向约伯显明他对约伯所生活的世界的完全掌控。神问了约伯一个又一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让约伯知道神在掌管着整个宇宙。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的其余章节中，神不仅将揭示他在起初的各种创造，而且还将揭示他对天气状况的控制。神将带着约伯来一次口头旅行，考察一下十几个 与天气有关的事情。身在约伯记第38章19到20节，先谈到了光明与黑暗。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创世纪的记载告诉我们，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些光源直到第四天才被创造出来。因此，神最早在创世纪1章3节所创造的这种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是上帝指定的某个地方发出的光，也许是他自己荣耀的显现。这个神奇的叫做光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神在以赛亚书45章7节说，是我造的，我造光又造暗。神在约伯记38章24节问了约伯一个他根本搞不明白的问题，光亮从何路分开？我们现在知道，不同颜色的光只是光谱中不同波长的光。1665年，科学家牛顿发现棱镜并不是在给光线着色，而是把光线按照不同的波长给分开了。当光通过棱镜时，光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不同的色波以不同的速度从棱镜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不同颜色的光。在诗篇74篇16节，大卫说，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他在诗篇65篇8节说，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我们通常认为这是诗歌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日出日落是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它们肯定不是音乐。根据科学的发现，神有没有可能通过大卫启示了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呢？也就是光实际上是在歌唱呢？因为如果光、热和声音都是波和粒子的震动，那么颜色的存在本身就可能具有我们尚未听到的那种音乐的和谐。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并能听到光的交响乐，难道不令人兴奋吗？神说，约伯，你根本不明白我所创造的光明与黑暗。其实我们也不明白。接下来，神在第38章中继续谈到了水的问题，在不同天气下的不同存在形式。请大家来看第22到23节。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这里神可能是在指出埃及记9章18到35节的那场灾难。当时他降下冰雹，毁坏了埃及全地。也许是指约书亚记10章11节，神向入侵的军队降下冰雹来保护他的百姓。或许这是指末后大灾难期间的最后审判。正如约翰在启示录16章21节所描述的那样，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1他连德，1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雪和冰雹的仓库都出于神的手。水的创造是神伟大的创造之一，没有水我们就无法生存，事实上我们将不复存在。人体被称为水机器，主要靠水和矿物质运转。请注意，在过去的10年里， 医学已经开始更多的关注我们身体的愈合能力和对水的依赖。人体 70% 以上的成分是水，我们的血液 80% 是水，我们大脑中水的含量超过 75%。 我们身体里每个细胞的功能都是由大脑通过神经系统发送的电信号控制的。事实上，我们的神经是由微小的水路构成的复杂系统，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岳伯，你有没有想过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形态呢？那么雪呢？当寒冷的温度把它的分子变成可爱的晶体和各种各样的形式，你想过吗？为什么雪花有如此复杂美丽的图案？为什么那么对称？为什么每片雪花都长得不一样？为什么？岳伯在25章28节说，神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但约伯所说的这句话，他自己又能明白多少呢？今天我们把整个水科学称为水文学，也就是研究水的特性和行为的科学。我们现在知道，为了维持地球上的生命，全世界的空气和水的重量必须保持一种平衡。事实上，如果空气或水的重量失去了现有的平衡，生命就无法生存。地球是为生命特别设计的。顺便说一下，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空气和风是有重量的。约伯写的这些话，在过了将近4000年后才得以证实。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空气及其重量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空气动力学，成为航空航天发展的基础。神在38章28节问约伯，鱼有腹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我们往回看两节，请看26和27节。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约伯，你能解释一下雨是怎么来的吗？约伯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在上一周才得知，让我感到相当惊讶。我们知道水是由太阳能转化为水蒸气的，由于水蒸气比空气轻，它就会上升，然后在尘埃颗粒和盐粒周围呢凝结。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水滴结合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大的水滴，最终它们的重量会大于空气，使得它们以雨、冰雹或者是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们来看看神在约伯记38章37节对约伯说的这句话，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也就是说，我知道空气的重量，用我的智慧来使它得以保持平衡。我们接着来看第37和38节，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神像约伯所讲述的事实，我们要很多世纪之后才能发现。然而，在雨中有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多的奥秘。有一位科学家说，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小液滴和其他液滴结合在一起变得足够大呢？有些云会落下来成为雨，而有些云只是变黑变重，但不会落下来。约伯记给了我们答案，只有认识神的人才会认同。约伯记28章26节说， 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也就是说，是神让他成为雨落下来的。亨利·莫里斯写道，空气湍流和云在恰当的组合后会形成复杂的力量，产生电磁场，导致闪电放电。强大的电流通过复杂的能量转换后，使得小水滴互相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水滴，在云彩无法承受其重量后就落了下来，形成降雨，滋润干渴的大地。对于这个过程，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在约伯记38章25-26节，神在若干世纪之前就对约伯说，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是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神对约伯说，约伯，从水蒸气到闪电，我用了各种事物产生雨水，这一切你都明白吗？信息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约伯记38章22-29节的，你曾到过造雪的地方，见过储存冰雹的地窖吗？见过储存冰雹和雪的军火库，就是我为灾难和战争时刻准备的武器。你能知道闪电从哪里发出，风从哪里吹起吗？你以为谁能为倾盆大雨雕刻峡谷，为雷雨制定航线？是谁把水带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带到无人问津的沙漠，把没用的荒地浇灌得满是野花和绿草？你认为谁是雨露之父，冰霜之母？你从来就没想过这些天气的奇妙，对吗？神这次展示的主题是要向约伯表明，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他还掌管着万物。他确立了水文学的规律，使大地有了水，生命有了可能。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眷佑。阿斯伯里神学院的前院长戴维·麦肯纳，在他的《约伯记》注释书中，回忆起他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节目中，一群经济学家被问及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这个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什么？经济学家们一致的回答是，天气。在我们想方设法管理货币和股票市场以控制经济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诚实的承认，天气这个完全超出人类控制的因素将决定牛市和熊市，繁荣和萧条，赤字和盈余。天气是神创造的奇妙的引擎，它带来了祝福和悲伤，欢乐和痛苦，所有这些都在实现着神的计划和旨意。正如我们不能理解闪电一样，我们也不能理解闪电背后的那只手。神在旋风中说话，并谈到了闪电，是闪电杀死了约伯的羊群和他的仆人，是旋风推倒了房子，杀死了他的十个孩子。神启示约伯他是如何创造和掌管自然的，从而使他相信并敬拜神的本性。神说了话，事情就成就了。答案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谁在说话。那个饱受大麻风折磨的人来见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5章12节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第13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在约翰福音11章43和44节， 造物主神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说，拉撒路出来。然后拉撒路就死而复活了。生命的创造者说话，就带来了治愈和生命，而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元素都顺服了他。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天，也就是最后一次献祭的那一天的中午，太阳正处在它的最高点最热的时候，但天空突然变暗了，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好像拉上了一幅帷幕。福音书记录说看不见太阳了，当天空变得黑暗而可怕的时候，太阳似乎消失了。当对造物主的可怕审判从父神那里降临时，整个大自然似乎都躲藏了3个小时。然后主耶稣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这就是在审判中与父神隔绝的痛苦。一场地震震动了地球，岩石裂开了，就像被痛苦撕裂了一样。主耶稣又喊了一声，成了。约翰福音7章30节。然后主耶稣就死了。之后天空又变亮了，因为在他3点钟去世的时候，黑暗消失了，神的愤怒得到了满足。这就好像大自然现在可以揭去他的面纱，不用再躲藏了一样，罪的债务已经还清了。约伯，你能大声呼唤让黑夜或者是黎明来临吗？你能吩咐下雨或者是下雪吗？不能，但我是创造万物的主，我命令万物，万物就服在我的命令之下。神在约伯记第38章中又给了一个更直观的演示。现在请大家看38章31到33节。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约伯，你抬头看看，看看云彩和闪电之外的星星，你能管理和控制那些星星吗？有人说卯星是属于春天的星座，而参星也就是猎户座是属于冬天的星座。也就是说，神在问约伯，你能改变四季吗？你能带来春天或者是推迟冬天吗？你有这个能力吗？当然，约伯会回答说没有。虽然圣经不是一本天文学手册，但是每当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圣经总是准确无误的。大家不要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人认为月亮比太阳大，通过我们的肉眼观察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月亮更近，看起来呢也就更大。但是摩西是怎么知道太阳比月亮大的呢？他在创世纪1章16节写道，于是神造了2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摩西当然不知道这个事实，但神的灵借着他启示了绝对没有错误的话语，这个事实就被记录下来了。今天我们都知道太阳要比月亮大得多，可以装下6000万个月亮。那么地球与太阳相比会怎么样呢？如果太阳有篮球那么大，那么地球就只有一个芝麻那么大。地球和太阳比起来 就像是一个小点儿。太阳确实很大。摩西把太阳称为天上最大的星体，而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那么摩西是不是搞错了呢？没有，他说的是参照地球而言，太阳是最亮的星体。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更多了，例如我们知道有个恒星叫安塔瑞斯，非常巨大，它可以装下6400万个太阳。还有另一个星座，包括一个比太阳大270亿倍的恒星艾普西隆。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曾经在天黑后带客人到白宫南草坪上看星星，有时他甚至会躺在草地上，邀请他的客人也这样做。你也可以找个时间尝试一下。看了一阵星星之后，他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说，好了，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足够小了，我们去睡觉吧。我们有多么渺小？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什么价值吗？诗篇第八篇3-4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认为我们是谁呢？这位用自己口里的话语就创造了日月星辰的上帝，诗篇33篇第6节，这位超越一切的宇宙万物的主宰，屈尊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但同时他仍然是完全的神。他来到我们这个小蓝点的星球，道成肉身，使我们得以看见他，与他同行，并敬拜他，侍奉他，作为他赎买的心腹，和他一同作王。他即将带着我们居住在荣耀的圣城，与他一起统治世界。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起源，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到底是谁，让我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去向何方。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像我们一样卑微的人，以至于我们现在与你有份，以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有了真正的价值，并且也因此有了一个美好的盼望和应许，将来与他一起作王。这是何等的应许，何等的盼望。天父，我们感谢你这荣耀的创造，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对我们的救赎。如果没有这样的救赎，我们就只不过是行尸走肉一般，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价值。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使得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公民。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荣耀你，要宣扬你，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地位都归给你这位在天上的父和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